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。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真相，经文是创世纪50章16节开始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一段话是约瑟的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也是创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约瑟的哥哥求情的话。约瑟当然很难过了，约瑟说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哈，我不能代替神来刑罚你们，但是我能代替神来恩待你们，这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这样的态度就好了。约瑟的故事其实很多细节还是遗漏了，圣经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可以去想，我们可以想象雅各跟约瑟见面了，大家哭了以后，拥抱了以后，叙旧了以后，稍稍情绪平静了以后，可能都会问问题。雅各会问说，约瑟你到底是怎么不见的，我叫你去看哥哥，怎么你就不回来了。那么约瑟可能也会有问题，问他爸爸，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等等，就是他们可能会谈一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不知道有谈多少，有些话好像是不谈，可能约瑟也不愿意谈，不愿意诉说哥哥的不好。那么雅各可能也始终不太愿意面对他的儿子这么不成器。就是一件事的真相我们能够知道多少，约瑟跟他全家团圆这很好，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隐藏了没有说。我觉得在我们人间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真相，我们也更不知道真相的那个意义。什么叫做真相和真相意义，那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。是雅各叫约瑟去找哥哥的，然后约瑟就碰到了大祸。但雅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，事实是这样，但意思不是这样。那么但是这个在当事人都可能产生一些错误的推理，譬如说约瑟这么爱他父亲，这么想他父亲，第一想的就是他父亲，第二想的才是他弟弟便雅悯。他见了哥哥们相认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这么想他，雅各也这么想他。可是约瑟做了宰相以后，巡行埃及遍地，他完全可以到家乡去看他爸爸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心愿，他为什么不去呢？我们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但是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真相是你要认识耶稣，其他的我们也希望知道，但我们更希望知道我们认识真理，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主的道，那个是最重要的，这比你在世上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。不过这个既讲到真相，我们就从创世纪里的谎言讲起啊。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谎言非常的多，一开始就是那个蛇，那个蛇欺骗了女人，神岂是真说你们吃了不一定会死的，神是不要你们吃了像神的，是很厉害的一个骗子。然后是该隐骗神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的弟兄在哪里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？他这是欺骗神。 他知道他弟兄在哪里，被他杀了。然后有名的骗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骗法老，说他们是兄妹。然后就是我们不是太确定哈，但是大概可以这样推测。各位你自己看《创世纪》22章，亚伯拉罕有没有骗以撒？父亲啊，献祭的火和刀柴都在，羊羔在哪里？亚伯拉罕没有直接的说，哦，献祭的羊羔就是你。他说耶和华会预备，这个是不是骗了以撒啊？这个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。后来以撒和利百加这对夫妻又骗了亚比米勒，也是说他们是兄妹。利百加呢，这个妈妈呢，劝儿子雅各骗父亲以撒。这我们很熟悉的，不过在创世纪27章36节，以扫说雅各2次骗他，这是错的。雅各没有骗以扫，雅各跟以扫是公平、公开，甚至是公正的、清楚的交易，两厢情愿的。你长子名分给我，卖给我，我红豆汤给你。那么这个里面说不上是任何的欺骗，是你自己头脑清楚的时候要做的。圣经上也有讲，重点在以扫看清了长子的名分，并不在雅各欺骗他。那么雅各在祝福的事上的确骗了，但是那是骗爸爸，也没有骗哥哥。所以以扫说雅各2次骗他，这是不对的啊。那雅各拉班之间原来是舅舅跟外甥的关系欺骗，然后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也是欺骗。雅各和利亚拉结，他们夫妻之间，还有雅各跟以撒父子之间，雅各跟他11个儿子之间都有骗，这。真是让我们胆战心惊。流便和他父亲的妾毗拉是同房的，所以这有乱伦，这有乱伦，恐怕也有欺夫骗妇的这个成分。那约瑟和兄弟都有互相的欺骗，虽然有这么多欺骗的事情，神对某些欺骗的事情。似乎没有任何的处置，像亚伯拉罕骗法老这件事情，不但没有处置，而且亚伯拉罕发了财，神也好像还很祝福。我想这个理由都很简单，就是神要人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罪恶都不好，说谎是一个罪恶不好，但是在更不好的罪恶下，神。对某些谎言有一些宽容。如果埃及的制度是让每一个漂亮的妻子都很紧张、很害怕，以至于他们需要说谎来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那这个错实在是埃及的制度。后来亚伯拉罕也讲，在他第二次这样骗的时候，他跟亚比米勒王说：“我以为你们这个地方人都不敬畏上帝。”所以你们会杀我，娶我太太，所以我们只好这样说谎了。就是实在是有的时候说谎是那个恶劣的环境造成的，神也体谅人了啊。不过神对谎言的恨恶是很强烈的。诗篇第5篇第6节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。诗篇58篇第3节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说谎话。箴言6章16节，耶和华恨恶几样东西，高傲的眼就是骄傲，撒谎的舌就是不诚实，流无辜人的血就是杀义人，这是上帝很恨恶的这3个东西。以赛亚书59章第3节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就说谎话。耶利米书9章3节，神的子民说谎。 行为恶上加恶，不认识神，说谎、坏行为、不认识神都连在一起的。纳鸿书三章一节，尼尼微是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谎诈和强暴。神并不反对这个天上的城，为亚伯拉罕他们预备的，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的家乡，但是地上的城巴比伦、罗马都有很多邪恶的成分。那不是城的邪恶不邪恶，是人。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说，信徒口中是查不出谎言来，然后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他们在语言上没有谎言，他们就没有瑕疵。你知道地狱里充满了什么？地狱里充满了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讲的作恶的和说谎话。那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几个祸灾哈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把圣经汇编拿来对照一下，有哪些地方讲福灾，有哪些地方讲祸灾。福灾就是八福是最有名的，还有诗篇第一篇也是，这个如何如何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其实就是耶稣那口气，有福哦，福灾。祸灾呢，就是一种咒诅了，咒骂了。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，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祸灾。以赛亚书就有这个祸灾。福灾祸灾在新约旧约里都有啊。五章八节，祸灾贪得无厌的人，祸灾纵欲的人，五章十一节，五章十八节，祸灾带头作恶的人，五章二十一节，祸灾自大的人，五章二十二节，祸灾醉生梦死的人。这里面有一个祸灾是第二十节，祸灾颠倒是非的人。这个有些人可能特别嫉恶如仇，有些人呢可能比较讨厌小偷或者什么。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在以赛亚书五章里面特别强调的，他讨厌就是颠倒是非的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好的说成坏的，坏的说成好的。这个世界你也常常看到这个情形，这两个都叫人讨厌，也叫上帝讨厌。就是世界上的罪恶很多，简单的就是两类，一个是暴力型的罪恶，杀、流血、凶狠、强暴，这种这是魔鬼的武器之一。另外一个就是说谎、欺骗，很柔和、舒适，但是呢最后也是伤害你。欺骗和暴力是两个魔鬼最常用的，也是我们这些罪人常常，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恶大概都可以在这两类里面，欺骗、暴力。我讨厌暴力，但是我也很讨厌说黑为白、说白为黑的。明明是一个坏蛋要说他好，明明是一个好人要说他坏，这是不好的。在这些所有的不好的里面，最不好的或者不好的根或者错误的根，就是你认错了耶稣。最重要的真相，最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你认识耶稣。这又是一个福。哇，西门巴约纳，你有福哦。这个答案不是你说得出来的哦，这个答案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哦。他指示你，这可是要给你很荣耀的工作哦，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哦。你是彼得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石头上哦。就是当彼得蒙恩说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他真是说出一个最重要的真理，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有多重要，也不知道意思是什么，但他说出来了。我们今天也都是在这条路上走，我们认识了基督， 我们承认基督是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也许我们为了通过洗礼的考试，或者通过什么样的考试，我们背了标准答案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个意思，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你会为我们做代赎的祭，这里面的爱，这里面的智慧，这里面的义，我们都不是马上知道，但是我们会逐渐的体会，越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越明白真理，就以真理为我们的护身以及攻击的武器，我们活着就有意义，活着就有力量。所以各位，约瑟要不要知道到底他是怎么被卖的，恐怕不是最重要的事。约瑟知道上帝在这一路上都在带领，那是最重要的事。雅各要知道他的儿子们恶劣到什么地步，不是最重要的。雅各知道上帝如何的怜悯恩待他，就像雅各最后祝福的时候，愿那一生看顾我直到今日的神的使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你要认识一个好的男朋友女朋友，将来能够成为你的配偶，这太重要了，但是还没有你认识耶稣重要。他是我们的真理，他是我们的真相，在他的光照中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也认识事情，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受骗，不容易上当，我们比较有智慧，我们也会更善良。要认识最重要的真理或真相，就是基督耶稣是谁。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个瞎子，生来是瞎子，但他认识了最重要的真理。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去想。在九章一节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他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。各位，你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你会想什么呢？圣经这些犹太人可是凡事跟律法很有关系，他们居然说他眼睛瞎是谁犯了罪，瞎眼是一件不幸的事，瞎眼是一个处罚，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那一定有人犯罪了，是他犯罪了吗？还是他父母犯罪？耶稣说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哦，这个答案也叫我们很受不了。一个人生来瞎眼，你不觉得这正是显出没有神吗？这个世界一切的事都不公平的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全能慈爱的神在那里管理，这个世界太多莫名其妙的事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相，就是一大堆的偶然，这人运气好，那个人运气不好，碰到这个，碰到那个。一个人生来瞎眼了，正是表示没有老天爷，没有一个很棒的老天爷，怎么会有一个很棒的老天爷让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？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生来瞎眼的显出了什么神的作为啊？生来瞎眼的显出了没有神的作为啊？就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，没有真理，没有道理可言。各位，我们跟世人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里，我们都常常觉得很荒谬，很荒唐，很不解。我把标准答案跟各位讲，就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。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不是说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拿个十字架来看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甚至不是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流血痛苦啊，大叫啊，多么的伤痛啊，不是那种很煽情的。仰望十字架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 明白思想，更深入的了解耶稣整个道成肉身，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。那不是一个艺术品而已哦，在实际上是，那不是激发很多音乐的事件而已。哇，马太受难曲，这个约翰受难曲，那个是上帝永恒的智慧和慈爱。在永恒里面的计划，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。如果你能够越来越用十字架的道理来了解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你有一把打开生活真相真理的钥匙，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弟兄姐妹。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？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？我为什么家里这么穷？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分析，可以去改善，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，你的贫穷要显出神的作为，你的富裕要显出神的作为，求主帮助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。”意思就是我能把神的作为显出来，然后。耶稣就又很奇怪的，耶稣把他医好了，把这个瞎子医好了。但是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，然后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洗，去洗了，回头一看就看见了。各位，耶稣医好一个人可以说一句话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？这么复杂啊，我不知道，唾沫和泥和起来抹在眼睛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唾沫跟神的话有没有关系？泥跟人的受造有没有关系？我不晓得。不过这也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，我们这里的重点还是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才是一个真相。那个人洗，回头一看就看见了。然后他的邻舍还有其他的人就说：“哎，这不是那个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这约翰记载也是很仔细啊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，他不但讨饭，而且记得他是坐着讨饭的人。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，但是很像他。”他自己说是我，我们是瞎眼的人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上帝的独生子来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他的人，我们也才真有我们的真相，真我真的身份。他们对他说：“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？”这话倒是很对，你怎么看到的？你怎么看到的？他说的也很对。有一个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“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。”我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。那个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耶稣的医好的人常常有这个毛病，被医好了，被拯救了，是太高兴、太兴奋了吗？就忘记到耶稣这里来了。各位，我承认，如果我是生来瞎眼的，没看过，现在看到了，我一定很兴奋，很高兴。我兴奋，我很高兴到一个地步，我可能根本忘了谁让我看见的。那个38年不能动的那个人也是一样。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拿起来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你要说谁叫你起来走的？啊？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各位不要忘恩负义啊！我们病好了，我们的问题解决，当然快乐应该的，但是务要记得，这还不是最宝贵的，这还不是真相和真理。最宝贵的是认识耶稣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，认识他。他知道说：“哦，耶稣 耶和华这是耶稣医的过程，我也跟你讲，但他在哪里我不知道。你不可以不知道耶稣在哪里，你要寻找他，你要寻求他，你要叩他的门。好，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圣经上也讲，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。这个严重了，这下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。他对法利赛人再一次说那个答案，他或你在我眼睛上，我一洗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说，这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各位啊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如果从圣经上来粗浅的了解的话，法利赛人是对的。我们在生命记看得很清楚，13章里面讲到说，神迹不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仆人。也就是你能行神迹，不表示你是上帝的仆人。你能行神迹，却叫人做违反上帝的话的事，你是假的。耶稣说，哦，如果这些先知能行的话，选民都会被骗。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。你行了神迹，说我们去拜别的神，你看能行神迹啊。生命你说你不可以跟随那个先知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所以法利赛人好像对的，因为真理是要守安息日。这个人行了神迹，他没有守安息日，明显是错的。这里我不能不称赞法利赛人，他们的原则比我们还清楚一点。我们今天看到神迹就是谁先知了就信了，不不不不不，神迹不能证明你是先知，要看你讲的道，你传的是不是，你是不是传神的话。那法利赛人错在哪里？法利赛人错在他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日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守安息日，他不知道，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律法，虽然他们天天在讲律法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，虽然他们在盼望福音，他们不知道。好，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罪人可以行的，如果神给他恩典，罪人可以行的，法老的术士也可能行。各位，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事情真相，一个事情真理？你必须看那个事情，那个人合不合圣经。我们怎么知道合不合圣经？哎呦，这个我要上主日学的课，我要去看解经书，这些都能帮助你，但是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，我们心中有圣灵，我们被圣灵感动，就会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被圣灵感动，就得到安慰和鼓励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们就有争议了。他们对瞎子说，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？他说他是先知啊。这也让我们想到那个井边的妇人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后来看出他是弥赛亚。而犹太人现在就不相信他原来瞎眼，就叫他父母来，这是你的儿子吗？他是生来瞎眼的，现在怎么看见了呢？父母亲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我们知道，生来瞎眼我们也知道，他怎么看见我们不知道，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，他是成年人了，你问他吧。你看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你在惧怕里面你看不到真理的，你在惧怕里面你想到是自保，那看不到真理。我们的看到真理一定要有信心，看到真理一定要是蒙恩的人。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有人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如果耶稣不是基督，当然可以把他赶出会堂。如果耶稣是基督，就不应该赶出会堂，我们就应该悔改的信告他了。父母说，对不起，他是成年人，你问他吧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个瞎眼的人来，讲得好冠冕堂皇哦。哦，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哦。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， 这就显出法利赛人的不对。你知道他是罪人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你知道他是罪人，你就不要再罗织罪状了。你知道他，你何必再去捏造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知道他是罪人，你要把荣耀归给神。我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我觉得他不是罪人呢。他是不是罪人？这也是一句很有名的话了。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。然后法利赛人就再问，法利赛人已经词穷了，他们问不出东西来，他们又希望问出东西来，问出耶稣犯罪的把柄。他们再问他怎么开了你的眼睛？这生来瞎眼的很会讲，讲得很对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还要再听一次？你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说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神对摩西说的话，我们知道。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稀奇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，什么也不能做。这我们就只能说是圣灵的工作了。圣灵感动他，知道这是一个真先知，真的上帝的儿子。他一定是从神来的。法利赛人很火大，就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：“你全然身在罪孽中，所以才会生来是瞎眼。”你全然身在罪孽中，这句话其实是对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身在罪孽中，我是在罪孽中生的，还要教训我们，把他赶出去了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这是耶稣好直接讲的话。约翰福音把耶稣话讲得这么直接，因为前面已经叙述了这些。所以耶稣就没有在这里再多说什么，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耶稣讲话喜欢这样讲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”耶稣应该是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。耶稣为什么到这个世上来？耶稣为拯救到这世上来。但是耶稣的拯救也是耶稣的审判。对于信他的人，这就是一个拯救。接受他说你们是罪人的人，我们就得救了；拒绝他审判的人，我们就被审判了。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不能看见、谦卑愿意顺服的，他就看见；能看见，以为自己所看见的就是一切，那就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这一章的结束是这句话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；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罪还在。什么叫如果你们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？如果你们瞎了眼。”没有看到这些事，你们不知道这些事，不知者不罪，你们没有罪。但你们不但看到，你们还说我们能看见，那表示你们是明知故犯，睁眼说瞎话，你的罪还在。各位，你的五官越清楚，越明白，头脑越清楚，而不能听进去上帝的话，那个罪更大。你看到越多的神迹，经验越多的上帝奇妙带领，而不信，那个罪更大，而且会更完梗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。一个牧师如果跌倒，要叫他再回头，真是很难。因为他看太多了，经验太多了。好，我们需要做一个结论了。 我们今天讲真相。约瑟知道多少真相？雅各知道多少真相？我们读者又知道多少真相？圣经给我们启示的，觉得我们该知道，我们就知道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并不知道约瑟在跟波提法妻子较力的时候，他的挣扎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也不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以后，他对波提法和波提法妻子是怎么样一个处置。看起来他是没有处置，看起来他就是把这些事情忘记了。各位，这些东西知不知道，最多就是准不准确的八卦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基督是谁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，这就是永生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就希望更认识他，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就越爱他，就越信靠他，我们越爱他信他，我们就越认识他。各位，很多报纸，很多新闻，有假消息，有自称客观详实，就算他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他所讲的仍然不是真理，也不是真相。真理真相完全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认识基督，我们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。来听福音，来听耶稣所讲的话，来听耶稣为自己所做的见证，来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很想知道生活中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我们希望我们找到好的老板、好的同事、好的配偶。主啊，我们能找到吗？如果我们找到了好的配偶，我们会不会把他糟蹋了？我们是不是好的配偶呢？我们找到了好的老板，我们是不是好的员工呢？我们找到了好的员工，我们是不是好的老板呢？主啊，我们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。这个世界都在诉说你的伟大，世人却看不见。我们基督徒在歌颂你的伟大，我们常常也是有口无心。帮助我们更加真实的认识你，更加喜乐的传扬你。你真是美好，我们可以见证经上的话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没有妄作见证，我们知道你，我的良人，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我们感谢你，叫我们的信念更真实，更确据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